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话，4月27日在克里姆林宫所举行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日本首相安倍的会晤当中，朝鲜半岛局势是两个人所讨论的一项关键议题。在会谈结束之后的新闻会上，普京呼吁各方保持冷静克制，不要使用战争式的语言口气，尽快恢复六方会谈。安倍晋三表示，在两个人有关北韩问题的长时间讨论当中，双方呼吁北韩遵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两国仲将会继续在北韩问题上密切合作。莫斯科的一些外交分析人士认为，安倍晋三希望能够借助这次访问俄罗斯，推动俄罗斯在北韩问题上发挥更大的影响。不过俄罗斯对北韩的影响其实非常有限，因为莫斯科针对北韩只是能够打两张牌。第一，就是利用北韩对中国的不信任，以及北韩不希望完全依赖中国，以此来推动俄罗斯和北韩走近，来平衡北韩与中国关系。第二张牌就是北韩与西方之间扮演中间调停人的角色，但俄罗斯目前和西方关系陷入低谷，双方互不信任，俄罗斯打这张牌的效果也非常有限。但是分析人士说，克格勃出身的普京总统愿意顺水推舟，以及将计就计，将利用这次机会从安倍晋三那里了解到日本和美国针对北韩的底牌以及行动的策略。在安倍晋三访俄之际，中国自己建造的第一艘航母下水，俄罗斯宣布已经开始向中国交货两年前订购的 S-400 防空导弹。四个多月前，俄罗斯已经将四架苏-35战机交付中国。军事分析人士认为，中国从俄罗斯采购的这两种先进武器，不单只能够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亦都能够在中日存在争议的尖角诸岛，亦即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地区派上用场。中国既是俄罗斯，亦都是日本的邻居，俄日两国目前同样面临着怎样应对中国崛起。东北亚问题学者斯特列里佐夫说，东北亚的安全问题虽然是普京和安倍晋三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但两个人的闭门长谈当中还会涉及到外界没办法知晓的很多非常敏感的议题。他说，安倍不愿意看到中国借助俄罗斯继续壮大，希望俄罗斯外交能够更多面向日本，减少与中国的互动。
Япония опасается, что Россия с Китаем заключат военный блок какой-то, или, может быть, будет глубокое СССР.
他说日本担心俄罗斯和中国会结成军事同盟，亦都担心俄罗斯与中国将会更多共同研发新式武器，俄中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还将会继续扩大和深化等，这些都是日本所关心的重要议题。俄罗斯外交界人士说，日本虽然是西方阵营的一员，但俄罗斯和日本多年来在联合国的合作，他一直非常有默契。普京表示，他这次也都和安倍讨论了怎样进一步加强在联合国的合作。一些俄罗斯的学者认为，日本和印度都寻求联合国改革和安理会扩充之后能够成为新常任理事国，因此希望能够获得俄罗斯的支持。如果日本和印度外加德国和巴西等国一起共同寻求成为安理会新常任理事国，中国将会很难反对。这一次普京安倍峰会还宣布双方将进一步扩大人民交流合作，明年将会同时在两国分别举办俄罗斯年和日本年活动。普京说，夏季将在日本的40多个城市举办俄罗斯文化节，将要办200多场活动。安倍会亲自出席6月4日在东京的开幕仪式。以俄罗斯芭蕾舞和歌剧闻名，被称为今日的俄罗斯文化招牌的莫斯科大剧院，到时亦都将前往日本演出。日本的芭蕾舞演员亦都将前往远东主要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即是海参崴献艺。俄罗斯和日本二战之后一直存在领土的纷争，双方亦都因此未签署和平条约。这次俄日峰会在这些问题上仍然没有进展，但俄罗斯将会允许日本人乘坐空中包机去北方四岛，亦就是俄罗斯所称作的南千岛群岛，为亲人扫墓。安倍强调，目前日本人去北方四岛只有一个出入境关口，未来还将会再增加一个。根据目前的俄日有关协议，日本人只能够在夏季搭乘海上渡轮去北方四岛。一家俄罗斯官方的智库说，更多的日本右翼人士都利用这个渠道前往北方四岛，回来之后宣扬日本在有争议的领土上的主权。但日本民意对俄罗斯普遍负面，安倍所推动的对俄外交在日本国内和西方盟国当中都面临巨大的压力。在日本人前往争议领土问题上， 俄罗斯稍微放松立场，这个是普京送给安倍的小礼物。否则安倍这次如果是空手而归，在巨大压力下的安倍未来可能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的立场。由日本官员和商界人士组成的考察团下个月亦都将会前往北方四岛考察双方的经济合作，但是在联合开发北方四岛问题上双方并没有突破。俄罗斯强调联合开发应该按照俄罗斯法律，但这样将会意味着日本承认俄罗斯对北方四岛的主权。在经济的领域，普京呼吁日本资本到俄罗斯投资，他和安倍讨论了从萨克林向日本出口天然气和电能问题。学者斯特里佐夫说，不排除未来俄罗斯会将一些能源的企业股权出售给日本的可能。普京和安倍还将会分别在夏季德国的20国的集团峰会，以及秋季在弗拉迪沃斯托克召开的俄罗斯远东经济论坛上再次举行会晤。普京说，日本是俄罗斯的友好邻邦和非常有前途的合作伙伴。安倍就对没多久之前圣彼得堡地铁遭遇恐怖袭击表达慰问。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